大乘起信论，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九面。心恶是心生灭门。那么本论的宗旨啊，是要引导我们众生呢，能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就究竟的离苦得乐呢？从本论的开导当中呢，我们必须修学三个主要的法门。第一个呢是观照力啊，第二个是试验力，第三个是行动力。那么这三个法门的修学呢是有一定的次第，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是先成就对生命的正确观照，才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希望，那么引导一个正确的修学的行动。所以在本论的刚开始呢，我们从解释分当中呢，刚开始就是引导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观察生命的真相。那么生命的真实相呢，我们可以说啊，生命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从过去流到现在，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相续变化的水流当中呢，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生命的真相呢？那么从马明菩萨的开导啊，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生命的真相。刚开始啊，我们应该是从假入空观，就是我们刚开始依止我们现前的这个身心世界的果报体啊，那么来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呢，不管是外在的身相，或者是内心的思想，都是假借种种业力的因缘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因缘所生法，所以我说即是空。所以透过缘起性空观呢，就把这些假借因缘所生的身心世界呢，都把它给拨开来，就观照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的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真如现前。那么在真如的理性当中呢，是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一种绝对的平等的生命，我们称为所谓的整体生命，或者叫真如门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观察这个水流的时候，我们先观察在整个生波浪的变化当中呢，那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那个思性，就是看到这个整个生命的一个总相，它的一个整体生命。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从空出假观，那么从绝对平等的生命当中呢，再回到我们现实的一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由于过去的某一个时空所创造一个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呢，就出现了一个暂时的流转的个体生命啊，你现在的生命呢，有一个外表的形状，那么这个外表形状的内在内部呢，有很多很多的受想行识，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了别的作用，这个都是你在过去的某一个因缘当中所创造的业力啊，所变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从一种平等的法界啊，又回归到你一个个体生命的观察。那么我们就是呢，从个体生命的观察又回到本体生命， 那么从本体生命又回到个体生命啊，从真如而观察生灭，从生灭而观察真如。那么你能够从真如跟生灭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生灭呢，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说，你是一个正确而不颠倒的能够了解到生命的真实相。也就是说呢，你已经具足大乘的观照力。好，那么前面一颗呢，主要的是针对于啊整个流转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如啊，真如门一个平等的生命来说明啊。那么这以下呢，讲到新生灭门啊，就讲到我们在流转当中由于业力所变现的这些个体的生命。好，那么新生灭门分两颗，先看第一颗的忍意，正是此性生灭因缘相。那么当然这个生灭门它是由业力所变现的，那么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是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啊。比如说你去拜佛，你也是每一拜佛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啊，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呢，他的果报相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啊，所以叫做生灭因缘相。他的这个个体生命的相貌，你昨天的身心世界跟今天就不一样啊，那么你今天的身心世界跟明天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因地造业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有变化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这些生灭的因缘相啊。那么这一个就广泛的说出生灭因缘的差别相。那这当中分两颗，像诡异的明斩尽生灭。那么生灭因缘相记住来说呢，其实就是两种相貌啊。第一个是一个杂染的相貌，一个是所谓的清净的相貌啊，一个是随顺你啊六凡法界的啊所谓的流转门的一个杂染的生灭，一个是随顺你啊四圣法界的一个所谓的环灭门的一个清净的生灭相貌啊。那么这两个相貌呢，在本论当中呢会详细的说明呢、啊、它的升起的因缘跟它消失的因缘，所谓的染尽的生灭啊。那么这当中分成三小科，先看旨意的正是新生灭啊。那么既然讲到生灭因缘相，在大乘佛法生灭因缘相是一个果报相，所有的果报不能够离开心它的一个原点啊，所以一定先了解心的染尽的生灭，你才能够知道果报的染尽生灭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先就着我们的心的生灭相来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啊六凡法界的出现，为什么会有一些四圣法界的出现啊，那么应该先从内心的世界去了解啊。所以先正视心生灭。好，我们这当中呢分成三小科，先看第一小科的丑一标明列义啊，先把这个生灭心的名称跟它的一个内涵啊做一个总说。我们啊看论文。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阿赖也是。此是两种意，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因何唯有一者觉矣，二者不觉矣？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法藏大师呢是把它分成三科啊。第一个是标题啊，说明生灭心它所依止的体性，叫标题啊。先看第一科。那么第一科呢，说心生灭者，说我们平常的这个个体生命的心是变化的。那么这些生灭心是怎么来的呢？是依如来藏才有所谓的生灭心。那么这个如来藏呢，简单的说就是真如了。好，那么真如它有两部分啊，我们前面说过啊，真如有如实空义跟如实不空。那么在如实不空当中呢，讲到如来藏记住无漏性功德故啊。那么在这个真如里面的这个如实不空这一部分呢、啊、就安立着如来藏。 所以它等于是真如的一部分，它是属于不空啊，不空这一部分。好，那么这个如来藏这个字面的意思，什么叫如来藏呢？就是如来的功德法是众含藏在众生的心中啊，就是众生的心呢有这种成就如来功德的可能性。就如来藏记住无量性功德故啊，这叫如来藏。如来之法是含藏在众生的心中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解释了，比如说有一个平静的海水，那么这个平静的海水由这个风啊，风所吹啊，就变成了波浪。那么当然波浪会变化了啊，前一刹那的波浪跟下一刹那的波浪，它就产生很多个体的波浪的出现。那么我们就问了，为什么会有波浪呢？你说它有风，当然风只是个助引，我们就近来说，因为有水才有波浪，就是风吹的水而变成波浪，所以它的依止处呢是依止这个水而有的。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生灭心啊是怎么有呢？它刚开始是一念的清净的平等心性啊，那么为这个无明的妄动的风所吹啊，所谓的真如不守自性啊，那么不守自性的就向外攀岩了，一念的妄动呢，这个时候就变成所谓的生灭心。换句话说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这句话呢马明菩萨要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啊，生灭心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它是后来才有的，就是我们后来一念的无明以后才有的。那么我们的本来面目是如来藏，这句话有这个一个深意，说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就是我们在如来藏的一个清净的法界当中了，一时的颠倒，所以变成了生灭心。所以这个生灭心是因缘所生法，那么这个如来藏呢是众生本具的，就有这一层意思。所以这一课是标题了啊，先把这个我们生灭心它的一个根源先说出来。看第二段的变相，那么辨别这个生灭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这什么叫生灭心呢？所谓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阿赖耶识。那么当然这个生灭心简单的讲就是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呢换成这种叫常啊，它有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那么变现一切法的果报，所以叫做常。那么这个常呢，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什么相貌呢？这本论说呢，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清净本性啊，或者讲真如啊，跟我们后来一念不绝以后的那个妄动的生灭的相啊，两个合起来以后啊，叫阿赖耶识，就是生灭的本性跟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跟生灭的作用啊，把它合起来叫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什么叫合呢？所以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灭，这两个东西怎么混在一起呢？这个合不是两个个体混在一起啊，而是一个个体的一个一体两面。那么我们怎么去解，怎么了解合呢？那马明菩萨慈悲了，怕我们能够误会啊合这两个字的意思了，就把它标出啊，这什么叫合呢？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非一非一。这个非一非一呢，偶一大师在注解上说，这四个字就是解释这个合这两个字的意思。好，说呢非一，那么这个真如的不生灭跟这个生灭的作用啊，他们两个作用是不同的，相用差别故，所以非一啊。那么为什么讲非一呢？因为同是一心故， 他们是同一个新的体系。所以摄用归体来说呢，叫做非异的。那么一体起用来观察呢，他们两个各有各的相貌，一个是一个极尽的不生灭相，一个无为法，一个是呢，一个是生灭变化的，一个随业力而变化的有为诸法，所以应该也说是非一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为了解释非一非异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和合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阿赖耶识的定义啊，跟我们啊之前跟诸位上过为师三十颂有所不同啊，我们做一个说明啊。我们过去研究为师的经论啊，不管是一切师地论或者解释命经、解释命经，乃至于成为书论啊，讲阿赖耶识啊。那么阿赖耶识他是讲生灭，他没有说生灭跟不生灭合合，为师没有这个观念。为师学士说啊，每一个终身的流转的生命的根本处就是阿赖耶识。那么这阿赖耶识它是刹那刹那生灭，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断的前七识不断的活动啊，它就熏习阿赖耶识啊。那么阿赖耶识不断的去接受前七转世、前七转世的这样的一个造作的信息啊，它就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那么在变化当中，他没有说一个没有不变化的本性，他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呢，就是在唯识的经论就开导出所谓的五种种性，就是有些人是人天种性，有些人是声闻种性，有些人是菩萨种性，有些人是一禅体种性的，就没有明显说出每一个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他的不生灭本性并没有普遍到每一个阿赖耶，就是呢，这个不生灭性呢、啊，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有些人有成佛的可能性，有些人就没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唯识学这么一个殊胜的教法之所以被判作前教啊，就是他这个一个生命的根源点，就是解释阿赖耶识的、啊，他完全用生灭相解释阿赖耶识啊。这一点就被判作方便法门。那么本论的满明菩萨呢，是根据楞伽经，主要是根据楞伽，当然法华经、涅槃经都有这个思想，就是说呢，阿赖耶识是我们整个杂染生命的个体生命的一个依止处，但是阿赖耶识的本性是不生灭，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波浪，但是它的波浪的本性是湿性，这个湿性呢不会因为你风的吹而改变，所以呢这个不生灭的本性所谓的真如呢，它就是普遍在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都有真如，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有可能恢复你的本性，不管你过去起的多大的烦恼，不管你过去造的多大的罪业，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他没有真实的染污到你的清净本性。那么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包括楞伽经，包括法华经，包括涅槃经啊，佛陀都是非常肯定而明确的说出这个观念。所以在本论当中，诸位要知道哈，阿赖耶识的定义跟我们过去学成为书论唯识三十颂的定义有所不同，而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为是阿赖耶啊。那么当然它所起的作用是没有差别，但是它的第一因它明确的说出了啊，阿赖耶识之前呢是清净的本性，所以阿赖耶识的本性也是清净的，它的染污只是表象的染污而已啊。那么有这一层意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读到阿赖耶识啊，要把过去唯识学的阿赖耶识要稍微融通一下啊。那么这一段是变相啊，变出这个生灭心的相貌呢，其实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的阿赖耶。好，第三段明用啊，说明这个生灭心它会升起什么作用啊。此事有两种义，人设一切法，生一切法，因而为恶，一者结义，二者不结义。那么 身为阿赖耶识，它是整个生灭相貌的根源。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有两种的功能。第一个呢，它能够摄一切法。这个摄呢，简单的讲就是含摄，它能够含摄一切染尽诸法的种子，含摄诸法的种子，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它能够引申一切法的现行，这个身就是引申它的现行啊，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讲仓库，仓库本身啊不能创造物品，但是仓库它扮演两个角色，第一个它能够把你的物品收藏起来，它能够进货，第二个它能够出货啊，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个仓库也能够把里面的东西啊把它搬出去，它有进有出啊。那么身为阿赖耶识，它身为一个整个流转个体的一个根源啊，它也是这样，就是说呢，它在无量劫当中呢，它不造业的，它也不造善也不造恶。那么它在整个生灭因缘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它扮演一个色跟生两个功能，就是前期转世所造的善恶业啊，它把它的功能啊保存下来。第二个，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它把这一群的业力啊再变现某一起的果报。如果是一个善业，它就把这个业力啊转成安乐的果报。如果这是一个罪业，它就把这个罪业啊把它变现成一个痛苦卑贱的果报。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它就是含摄种子变现果报，它就做这两件事情啊，就是此事有两种意，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啊。那么这两种意呢，有两种的差别相，因何为二？一者决意，二者不决意啊。那么这个身为阿赖耶识，它能够含摄也能够变现，那么这当中呢有两种的差别啊。第一个是觉悟的因缘，第二个是由迷惑的因缘。好，我们说明。那么这段呢，维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假设我们是由觉悟的因缘所启动啊，就是阿赖耶识当中呢是随顺于觉悟的因缘啊，那么它呢就能够含摄一切的无漏的种子啊，这个界定会相应的无漏的种子，那么引申一切清净的因果啊，所谓的四圣法界的清净因果啊，就是我们随顺于这个啊真理的观照，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它是摄无漏的种子，升起这个清净的因果。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是随顺于这个不觉啊，随顺我们这个感觉了，感情了，跟着感觉走了啊，不随顺这个佛法的真理了，那么这样子阿赖耶识呢，他是摄持一切有漏的种子啊，贪嗔痴的种子了，那么引申一切杂染的因果，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这段等于是把这个生灭心啊，它的一个体相用啊，先做一个大纲的说明啊。这个前面的心真如门啊，那么它是一个非因缘所生法，是一个本来具足的东西，你不管造什么业，对它是丝毫没有任何影响，它是一个无为法。但是这个今天讲这个生灭心啊，它是因缘法，那么因缘法当然它随业力有变化了，因缘所生法啊。那么它因缘所生法是整个佛法在解释染尽缘起的一个主要的观念，一切法是因缘生啊，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是假借因缘而显现。那么因缘这两个字啊，在小乘的经论跟大小乘的经论的解释啊，的确有一些浅深的不同。我们看小乘的经论叫解释因缘啊，说是因缘所生法，什么叫因缘呢？就是业力 就是你今天造的是一个有漏的业力啊，那么你的生命呢就是苦集恶道的流转啊。那么你造的是一个随顺于戒定慧的无漏的业力啊，你的生命的活动范围啊，就是在这个灭道恶地，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灭道恶地里面安住。它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它由这个业力啊，来主导的我们整个个体生命的流转，乃至于幻灭的因缘。我当然这样讲很容易理解了哈，但是大乘的角度在看这个缘起业感缘起啊，会觉得这样子讲啊，没有讲清楚。所以在大乘佛法说小乘是半字法门，就这个字你怎么写一半啊？那么大乘佛法呢，在用这种清净光明的智慧来关照这个业，这什么叫业？说业呢？是推动整个生命的染净的一个因缘呢、啊。那么什么是业呢？其实呢，这个业啊，就是一个造作，这个身口意的造作。而这个身口意的造作呢，究竟来说啊，身口是不能造作，它是工具，其实就是心的造作。就你的心一动，这就是一个业。所以呢，业是由心所生的，那么这个业到最后又跑哪里去呢？说我这个造了一个业，我刚刚啊拜了一部八十八佛，我呢很虔诚的南无普光佛啊，包括身业的礼拜，口业的赞叹，内心的至诚的皈依，那么身口意的这样的造作呢，在每一个佛号的所缘经当中啊，刹那刹那的造作。那么这个八十八佛，每一佛这样子慢慢慢慢把它拜好了，这个业就造好了。这个这个造好了呢，现在这个业还没得果报了，这个业跑哪里去呢？那这个业我造了以后，我的个体生命没有多大的变化，那么这个业如果说这个业消失了，那这个佛法就断灭了，断灭见了。那么这个业它有招感果报的功能，既然有招感果报的功能，表示它存在。那么它存在在哪里呢？小乘的学者就不明白的说出有阿赖耶识这个观念。当然在小乘的部派有的观念是说、哦、有一个德啊，德式的德啊，有一个德把这个业保存下来。但是你讲这个德跟阿赖耶观念很接近的啊，所以大乘佛法就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就是你这个全六是在造业的时候啊，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造业的心识在那个地方极尽的等待你造业。那么这个第八是干什么呢？他就把你所造的每一个业所释放的信息啊，全部的吸收起来，等到这个业成熟以后啊，他再把它释放出去。说是阿赖耶识啊，说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有止有出去，即涅槃证的。我们过去研究成文的时候就有这个基础啊，就是从一个生命们的个体生命啊，我们观察我们过去的生命啊，是无始时来界，我们曾经经历过无量的生命，上至转轮圣王啊，下至卑贱的蚂蚁啊，我们都曾经扮演过这样的一个个体的生命的角色。当然每一个个体生命都造了很多的业啊，有时候造了一些啊善业，也造了一些罪业啊。那么这个业呢都跑哪里去的呢？就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都被阿赖耶识这个广大的藏识海全部吸收在里面。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它不是只有吸收，它还会释放啊。那么它怎么释放呢？就是由此有诸去及涅槃证得。等到它释放出来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变现六凡的流转的痛苦的果报啊，有些人的阿赖耶识啊，就是变现一个及涅槃证得清净安乐的涅槃的功德。好，所以说啊， 我们今天研究生灭门，你应该要先知道整个生灭的根源，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含摄一切法，阿赖耶识的引申一切法，那么所成就的这个生灭门。那么当然这个当中有两种因缘，第一个是由觉悟推动的阿赖耶识，那么假设是由阿赖由觉悟所引导的阿赖耶，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趋向于涅槃安乐的。那么假设是由不觉，是由情绪化的感觉所推动的阿赖耶，那么这个是阿赖耶他的生命的趋向，他是往这个生死流转的方向是前进的。说是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它有两种方向啊，一个是由觉悟引导的往上的一个清净的水流，一个是由迷惑颠倒所引导的一个往下痛苦坠落的一个水流。好，那么这一段呢是先把这个生命心呢、啊、它的一个体相用啊做一个总说了啊。看丑恶一个是啊，那么这个前面是一个总标，这一下呢把觉跟不觉啊这两个内涵呢、啊、个别加以解释了啊。那么这当中分两颗，先看隐一的是觉意，先解释这个觉悟的功能啊，它的相貌。那么觉当中分成三小颗，卯一总力本始二觉。那么这个觉有两个，一个是本觉，一个是始觉啊。那么这把这两个差别的内涵先把它说出来。我们先看第一段。所言结义者，为心体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骗，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本觉。先解释什么叫做本觉啊。那么在讲本觉之前呢、啊、先解释什么叫做觉。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呢、啊、是觉悟了啊。这什么叫觉悟呢？就是简单的讲啊，我们对觉悟这个法做一个定义啊，就是心体离念。就是我们平常啊，一般人的心啊，就打很多的妄想，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啊，变造很多的啊善的妄想或者是邪恶的妄想啊。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呢，有一种功能升起，它能够离念。这个离念当然简单说是远离了，远离一切的妄念。那么，从佛法有一种特殊的名词叫做对治。就是说啊，你内心当中或者修持，你用念佛或者持咒或者观想或者修观啊，总之你对你心中的妄想有对治的功能，当这个功能升起的时候，我们安立你内心当中已经安住在觉悟的内涵当中。就是说啊，比如说外道啊，外道也会做慈善事业，盖个医院啊，放生。但是这样不能讲觉了，因为他的心中，他是在心中的阿赖耶识当中呢，成就一个善业。但这个善业呢，他不能够离念的。你造的善业，你的妄想还是出众啊，弟子心不安啊。那么你那个不安稳性依旧存在了，不能说叫觉了。也就是说，当你的觉悟的功能升起的时候，对你的妄念有远离，有对治的功能，佛法才定你做觉。这个觉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跟积极善业啊，这个地方是不同的啊。那么解释本觉之前呢，我们先解释什么叫觉啊。我们现在知道觉以后，就是哦，有一种能够远离妄念的功能，这个叫做觉。那么知道这个觉以后，我们就可以解释什么叫本觉了。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骗，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明为觉。那么什么叫本觉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呢，先讲一个譬喻，就等虚空界啊。那么用虚空呢来形容这个本觉的相貌， 那么在这个地方法藏大师解释呢，说为什么用虚空呢？因为虚空呢有两层的意识，第一个呢是周遍意，就无所不遍，周遍啊，就是说啊，虚空呢，你不管是好人，你不管坏人啊，你都是活在虚空当中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虚空而安住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本觉啊，它是周遍在整个十方一切凡圣的众生当中呢，皆平等具足啊，一切的凡圣啊都平等具足的，所以它有周遍意。第二个呢，虚空有法界一相，就是无差别意，没有差别啊，就是无差别意啊。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叫无差别呢？简单的讲，有六层的无差别啊。第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它远离生灭的差别，远离垢净的差别，远离增减的差别，它是无差别的。你造善业，本觉也是这样子；你造恶业，本觉也是这样。它不会因为你造业而有所变化啊。那么简单的说呢，它是周遍意，是无差别意啊。那么它就是如来的清净的平等法身。那么依止这个平等法身呢，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做本觉，本觉啊，就是本来具足的一个觉性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个体生命呢，就是一个哦，你一个五蕴的身心啊，你有过去的在阿赖耶识当中某一情的业力啊。假设有些人是善业强啊，他这一期的个体生命呢、啊，特别的殊胜，他的外相啊，特别的庄严健康啊，他的内心世界啊，也特别强悍，有堪能性，心力强啊，内心当中啊，快乐的时间也多。那么他不断的造善业啊，他的五蕴身心呢、啊，就是特别的不断的变化啊，来生也更好。那么假设我们是由于罪业所变现的无蕴身心呢、啊，这个个体生命呢、啊、就比较差啊，就是这个外相看起来也比较丑陋，内心世界啊也可以感到这个一天到晚就是昏昏沉沉的，说我要思维东西啊，要打坐啊，我这个心啊提不起功能，这个就是你这个无蕴啊差，你这个无蕴的这个个体生命这个修行的工具啊，这是过去的罪业所招感就比较差了啊。所以我们在业力当中呢，它是主导的我们五蕴身心的变化啊。但这个地方的本觉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不变化的啊，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啊。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到这个地方应该都有一些观念，就是你要看到有一些不变化的东西一定是真如门啊，就是真如门有如实空跟如实不空，那么当如实空，那么离一切相呢、啊？什么觉跟不觉都离，都是离的啊。如实空是离一切的相啊。那么如实不空，那么如实不空呢，就是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库，那么这个就是本觉了。以觉悟本具的觉悟呢，来总摄一切的无漏功德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真如门里面的这个不空。这部分叫本觉。好，何以故？本觉义者，对始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所有始觉。那么前面呢是说明这个本觉的相貌，这一下呢说明这个始觉的跟本觉的相互关系。何以故啊？这个地方是提出一个问，说问啊，说本觉是不生不灭，那么这个始觉跟本觉是什么关系呢？提出这个问啊。那么这以下两段回答，先看第一段。本觉义者，对始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啊。那么这个本觉跟始觉的关系讲出来，说啊，本觉的安立啊，是相对于始觉而安立的。就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这个本觉啊，是众生本具的，不必你去造作啊。那么它就反而存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种觉悟的功能，等待我们去启化它。所以叫做本，这个本就是本来具。那么这个始，但是就是有个开始的，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始觉不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啊。那么这个一定有个开始的，有个开始当然就是生灭相了啊。就是说啊，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啊，是随顺一念的无明，无明它一动了以后啊，就是众生啊一念不觉啊，开始向外的攀缘。那么这个一念的妄动以后啊，糟糕了，就停不下来，就一直动下去了。一直动下去，当然我们的无量生命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着感觉走。我在念心呢、啊，跟环境接触的时候啊，产生一个感觉，产生一个心情。我现在的心情呢、啊，想做什么事，哎，就去做了啊。那么我现在的心情想要做那件事情，也就去做了啊。从来没有用这个道德啊，这个理性呢、啊，来约束自己的感情，就是跟着感觉走。当然这样子呢，在个体生命当中呢，就招感很多痛苦的果报了。那么我们在痛苦当中呢，就产生一个惭愧心，惭愧心啊，那么也可能跟三宝有点结缘啊，在个体生命当中哦，就生长在有三宝住世的地方，看到佛像的庄严，生欢喜心啊，参加炉香赞，唱炉香赞啊，就把内心的这个本觉的功能刺激到。那么这个时候呢，花心修行，断恶修善。好，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开始花心修行、断恶做修善的时候，那么内心当中的那些所谓的妄念啊，开始对治。我们开始用佛法的道理来检查我们内心的活动，有些是该做，有些是不该做，开始对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阿弥你的始觉的智慧正式升起，正式启动。所以本觉义者是真正是对始觉而安立的，他们俩是相对，一个是本来具的，一个是你要去花心才有的。那么这个下面这段很重要，以始觉者即同本觉。那么始觉呢，它跟本觉是相不同，但是呢它是同，即同本觉。这个同呢就是随顺，那么它有开显本觉的功能。就是说呢，始觉是从本觉而引生的，就是我们的本觉啊，遇到三宝的因缘的刺激啊，哦，从本觉里面引生始觉。那么这个始觉当然慢慢扩大了，那么这个始觉的扩大呢，也就不断的去开显本觉的功能。所以讲，以始觉者，即随顺于本觉的体性。这第一段的回答。第二段呢，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始觉呢？就是你因为有本觉才有始觉啊。我们前面说过了，你一定是先有平静的水为无明的风所吹啊，才有所谓的生灭心啊。所以我们一定是刚开始是清净本来的本觉啊，所谓的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啊。那么这当中呢，由这个无明的妄动以后啊，这全体的本觉变成不觉啊，潜水成波了。那么我们在不觉当中不断的活动啊，不断的流转啊，吃到苦头了。这个时候遇到三宝，开始皈依三宝，花心修行，才启动的始觉，开始对治我们的不觉啊。那么相互关系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待会再把这一段呢再做一个补充说明啊。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